2001年4月13这天上午，缉毒支队得到确切情报，有二男二女从云南乘飞机抵达北京，这四个人将以人体藏毒的方式贩运毒品进京。那位说，那怎么知道的？那还用我介绍吗？这就叫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。您没看过电影电视剧吗？我们这有线人，有卧底，掌握的情况是相当确切。而对方呢，利用收买拉拢手段，也在我们这面买人，有的人也给他们通风报信，所以说这个情报是相当确切。其实啊，真正体内藏毒的人是处于这个组织的最低层。怎么这么说呀？危险性太大了，充其量他们就是个替死鬼。出发之前，他们将带有包装的毒品吞服在肚里，到达以后再通过排泄把它排出来。这种方法不仅是野蛮的，也是十分危险的。您想啊，一旦包装物破裂了，或者被胃液融化了，都将造成死亡。这些人体藏毒者大多是贩毒集团雇佣的当地人，其实这些人呢也不傻，难道他不知道此中的利弊吗？但是这帮人为利益而驱使啊，他挣钱呢，金钱的诱惑让他们铤而走险。不过呀，这些人可恨，但是也挺可怜，在整个贩毒过程中，他们冒的风险是最大，而获得利益是最小，触犯的刑法同样严重。咱们单说上午11点，这四个人出现在首都机场，在机场守候的侦查员根据情报提供的信息，一下就认出他们来了。就见这四人神色并无异常，除了随身的小包口袋，行李也不多，看上去挺轻松，而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却心里有数，行李少往往是人体藏毒的一大特点，藏毒人本身就是高度危险的运输工具，还能顾及太多的行李吗？就见这二男二女步出机场，侦查员立即发出跟踪信息，为防止毒贩察觉，在外接应的侦查员变换了车辆，一程一程交替跟踪，最终到达海淀区某宾馆。这四个人住进了612、613房间，为了便于监视，侦查员也住进该宾馆。不多时，两名女子换了一套装束上街去了，守候的侦查员并不意外，估计他们呢去找药铺买药去了，然后回来好排除毒品。果然跟踪的侦查员发现他们走进就近的一家药房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，然后又返回宾馆。侦查员在外边继续守候，将近下午4点，估计他们已经把毒品排出来了，侦查员便进入房间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，很顺利的把四个人抓获。经审查，两名男带毒人，一个叫黄建三，一个叫张优才，两名女带毒的犯人，一个叫邱银彩，一个叫邱武清，从房间内共搜出刚刚从体内排出的海洛因400余粒。据四个人交代，他们是从云南带毒品，每人每次可得到2000元人民币的报酬。你想，区区的2000块钱呢，就这么卖命。这一次每人吞服了340克可卡因，就相当于每个人吃了3包方便面。这四个人都是20-30岁的青年，就为了这么点钱就不要命了。我国刑法规定， 贩卖超过50颗毒品者即可被判死刑，作为常识他们都知道，而今悔之已晚了。他们交代下午5点还有2个人前来接货，侦查员们于是继续遵守，注意保证宾馆的常态。果然下午5点1刻来了2个人，这2个人来取毒品来了，刚进屋就被侦查员一举抓获。4月12日，缉毒支队的另一组侦查员还将4名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疑人抓获，共收缴冰毒片剂5262粒。据法医鉴定，这些粉红色片剂的冰毒在北京还是首次发现。你看这毒品呢，也不断的在变换，无论从颜色上、质量上，都在逐步变化提高。集体对毒品的战斗宣告胜利，王军来到缉毒支队，向为北京严打整治斗争迎来了开门红的同志表示祝贺。这一仗，缉毒支队打得很及时，很成功，打出了实效，打出了我们的威风。通过这几起案件，证明我们的缉毒支队是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，希望保持这种旺盛的斗志，乘胜前进。2002年3月，刑侦总队接到公安部转来的一条线索，一个以东北人为首的制造贩卖氯胺酮的特大犯罪团伙，最近在广东、山西、北京等地频繁活动，近期啊将要把大批的毒品运往北京。一看这势头，王军知道大毒枭的尾巴给掐住了。这个从境外到境内隐蔽而猖獗的大贩毒团伙，必须与其他城市的警方合作才能彻底铲除。事不宜迟，王军立即把刑侦总队缉毒支队的领导给找来了，成立了专案组，按照转过来的线索立即分头展开侦查，尽快摸清这一团伙的成员、活动地点和居住的窝点。山西警方传来消息，3月25日，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叫陆建国，将驾驶一辆轿车从山西太原到北京。王军立即与专案组研究对策，并派出侦查员锁定目标。当晚10点多钟，这个叫陆建国的轿车风驰电掣一般开进了朝阳区惠民园。陆建国下车径直走进了10号楼，一夜没动静。3月26日中午，就见这陆建国从楼里出来了，又驱车直奔八里庄南里6号楼。到达后，他打开了后备箱，从里边抱出一个纸箱子，这纸箱的外包装上标有食用存检。片刻后又出来，又从后备箱里抱出一个同样包装的纸箱进了楼了。如此反复了5次，有5个纸箱被搬进楼内。他的全部举动均被蹲守的侦查员一一录像在案。侦查员们分析纸箱中装的极可能就是毒品。26号晚9点，广州警方通报说，该团伙主要嫌疑人叫曹江勇，乘飞机从广州到北京。当晚他也住进惠民园10号楼。同一天又有2名团伙成员住进了南华旅社。至此，这个团伙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北京聚齐了。深夜，在北京某饭店的一间客房内，王军与专案组研究策划下一步行动。根据前期侦查情况分析，这是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，主要成员都是曹江勇兄弟和亲戚，他们组织严密，分工明确，一切行动 都听这个曹将军的指挥，这伙人非常狡猾，严格奉行人与货、钱与货分开的信条，租用房间专门存放毒品，从不住人，以避免警方发现。侦查员们还得知曹江勇智商不低，会好几国外语，还持有外国护照，而其他的人也都正在办理或已经办好了护照，有外逃的迹象。目前人货基本到位，应该是抓捕的最佳时机。专案组领导果断决定，3月27、11时，北京、广东、山西三地同时动手，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。3月27日，专案组组成4支行动小分队，下设若干行动小组，吩咐团伙的4个巢穴，只等时辰一到，即刻出手。中午时分，曹江勇等4人从惠民园12楼走出来了，开着红汽车上了高速路，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东门前，曹江勇等人下车走进市场，几个人在市场里还转了一圈，突然走出市场，沿马路往南走去。这是实施抓捕的好机会，经请示，侦查员就好像猛虎扑食一般，一举将曹江勇等4个嫌疑人当场抓获，同时搜出赃款19万元，就地突审，得知惠民园10号楼内还有4名同案犯，侦查员又杀了个回马枪，在10号楼内将那4名嫌疑人顺利抓获，从房间里起获了毒资人民币130万元，1张13万元的信用卡和日元1000万元，以及1支美制式左轮小口径手枪。与此同时，住在玄武区南华旅社的一伙成员也落入法网，而在专门用藏匿毒品的八里庄南里6号楼4单元内，侦查员一举起获5箱伪装成食用盐的100公斤氯胺酮，还有一个鞋盒里装的做样品用的氯胺酮约1公斤。几路捷报相继传来呀、以曹江勇为首的制贩毒团伙在京成员无一漏网，是人赃俱获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，经审查深挖，曹江勇供出多次从哪儿买来的冰毒，在京贩卖给什么人等等等，他又交代出在北京有个叫王宇的人。侦查员于28日凌晨在四惠桥附近的一家酒店将王宇等4人抓获。根据王宇的交代，侦查员从朝阳区西坝河北里他的住处起获了冰毒1.1公斤，缴获54式手枪1支、子弹17发。曹江勇一伙正准备用这次贩运来的100多公斤氯胺酮打开北京毒品市场，您说有多猖獗呀？这次缴获的新型毒品氯胺酮，俗称叫强奸药，又叫 K 粉，是联合国禁毒署宣布管制的麻醉药品，也是国家严格控制的新型毒品。据说服用了氯胺酮后会使人变得糊涂，迷迷糊糊的，容易成为一些不法之徒迷奸女性的工具。试想，如果这100公斤氯胺酮投放北京，将有多少生命和家庭遭受毒害。初审主犯曹江勇时，王军在场，案犯的供述让人十分震惊，连久经沙场的王军也不禁瞪圆了眼睛。罪犯交代，制造这些 K 粉的竟是山西某大型制药厂，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国营大企业，厂长、工程师、技术人员都参与其中。 您看过电视剧黑冰吗？这就跟那个差不多少。这个药厂是我国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，有6000多名职工啊。国有大型制药企业由前苏联援建而成，他曾经与另外3家制药厂并称中国制药业的4大家族，曾研制开发生产出各种药品250多种，销往全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，为我国制药工业的进步和山西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。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，由于管理体制、经营观念落后、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，逐步步入低谷，严重的亏损使得成为山西省的一个大包袱。2001年年底，曹江勇号称林老板来到了制药厂，说什么他能搞到批文生产氯胺酮。当时该工厂的工人呢，已经5个月没领到工资了。曹江勇随手拿出10万元交给工厂，让工人过年。厂领导一看可高了兴了，马上让工会拿走了4万，买油买粮，送给那些困境中的工人。过了年，林老板果然拿来了氯胺酮的批文，可以生产3吨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贩毒集团的主犯是乘虚而入，只花了区区10万元人民币，就诱使制药厂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开始生产国家严格控制的氯胺酮。3月28日下午，正是上班时间，4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突然包围着工厂。氯胺酮生产车间的工人全被惊呆了。缉毒侦查员看到的完全是正常的生产车间，工人正按厂里的安排进行生产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生产的药品会成为危害社会的毒品。工人们知道什么呢？领导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吧，谁知道在生产毒品？你听这玩意吓人不吓人？这王军呢，还曾经这么说过，说我一生中感到最为骄傲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是一名刑警，并为他而工作。一生中感到最无悔的一件事，仍然是我是一名刑警，并为他而奋斗。刑警是男子汉的职业，我们的女刑警也都具有一种阳刚之美。和养兵千日、用兵一时的军人不同，警察这份职业是养兵千日、用兵也千日。处在这个岗位上，就要担起这个责任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没有这点认识，趁早走人。我是1995年担任刑事侦查处处长，2000年担任刑事稽查总队的总队长，2003年退居二线，2005年退休。对这10年时间，我最怀念的是那些和我一起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默默无闻、浴血奋战的全市广大刑警，还有那些和我一起度过多少不眠之夜的各级领导。王军以上所说是发自肺腑啊。咱们单说2002年6月15那天呢，正好是端午节，北京科技大学预科班的学生叫李凯。李凯一琢磨，今儿个过节，就和班里的10几个同学商量着，咱们得好好玩一玩，痛快痛快。于是晚上一起来到蓝极速酒吧，哎，这儿挺便宜，花12块钱就能玩个通宵。他跟10几个同学上了2楼，各自找了座位，开始联机打游戏，玩的是热火朝天，高高兴兴。当时这屋里上网的有30多人，大概在凌晨3点，这李海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 提鼻子一闻，怎么有股汽油味啊？而且这味儿越来越浓，不一会儿看到滚滚的浓烟从楼梯口冒了出来，他赶紧就喊上了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说王管，怎么有汽油味儿？你去看看。网管呢，就是网络的管理员。这管理员到门口一看，妈呀，着火了，了不得，着火了。他这一喊不要紧，屋里的人就炸了锅了，30多人是拼命夺路而逃。他们都跑到楼梯口这儿，结果这儿出不去。这是大火发源地呀，楼梯是木质的，已经被烧毁了。根本下不去，另外这块的火势是最猛的，大伙只好要退回来了。快开窗户，哗哗哗，几扇窗户打开了，结果大伙往外一看，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窗户外头都镶嵌着坚固的护栏，那哪出得去啊？哎呦，这人们就喊开了，救命啊，着火了。那真是水火无情啊，浓烟烈火谁也控制不了了。哎，就在这时候，离着这个酒吧不远住着一户人家，此人姓靳，靳师傅，现在已经退休在家，另外有肾病，天天在家里的吃药休养。他这个周围啊，这个环境不太好，又挨着夜市不远，就到了深夜，人也不断，车也不断，他又有点神经衰弱，所以每天晚上也睡不好觉。这天晚上吃完了药，迷迷糊糊躺下，正似睡似不睡的时候，被外头的呼救声给惊醒了。他一看表，凌晨2:40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出门一看呢，见二楼酒吧的窗口有人喊救命，但是窗口被铁窗花给挡住了，铁窗则用螺旋固定在墙上，所以靳师傅也急了。幸好他是做钳工的，回手拿了4个扳子，跑到二楼楼下，拿着扳手开始拧防盗窗的螺母。屋里的人一看有人救他，呼一声都堵在这窗户这儿了，狠劲儿往外冲。这靳师傅就喊上了，别着急，谁也不准挤，要再这么挤我就拧不开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